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雅各第八章，今天我们读11节和12节。昨天我们说过，八章的第5节到14节可以看成一个成熟的圣徒在被提之前的教会生活。教会中老练的圣徒看着他从旷野上来，倚靠在主身上，一方面主见证恩典在他身上多方面的劬劳，才长出如今的身量；另外一方面，他也见证自己向主的爱，他的身上已经有主爱的印记，也有内住的圣灵做凭据，他是属于主的。他求主也将自己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臂上如戳记。这实在是让人感动，一个成熟老练的圣徒，他所见证的不是自己的事工，不是自己的职事，甚至于不是自己生命的成熟和身量的彰显，而是自己对主的爱。这个爱是每一个圣徒一开始跟随主就有的，当然经过了多年，对主的爱更丰富，那是满了经历的爱。我年幼时听过教会中的长辈们介绍达比的一生，他是一个伟大的圣经教师，也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传道人，一生为主奔波到各地服侍教会。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他接近生命的终点，还在外面奔波侍奉，住在一个小客栈里，并且约好弟兄们到他那里碰面。一个弟兄找到了，听见这位将近80岁的达比单独的在向神祷告，说：主啊，我何等爱你，虽然身体老迈了，但是爱你的心却更新鲜。爱主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见证，因为最终教会要成为基督的心腹，那是爱主见证的完成。做完了爱主的见证之后，教会生活中最重要的职分就是生命的培育，尤其是对年幼圣徒的培育。教会是家，家中的小妹良乳尚未长成，就当为她提亲的日子开始预备。只有合适的培育，才能够帮助家中的小妹拒绝撒旦的提亲。她若是强，就要在其上建造营塔，就是借着基督的救赎来保护他不受仇敌的搅扰。他若是门，就用香柏木板维护他，也就是他如果向主敞开，就要用基督那挺拔坚刚的人性视为环绕来保护他。在教会中最重要的职分，就是帮助圣徒们长成墙，长成门，长到新耶路撒冷的永远里。教会中有生命侍奉的一面，教会中还有做工得赏赐的一面。教会生活一定要平衡，也就是爱心和信心必须一同成长。在爱心中培育圣徒，帮助他们生命长大成熟；在信心中教导成全圣徒，帮助他们发展恩赐，尽职侍奉。讲到工作的这一面，就必须认真地对待向主交账和得主赏赐这两面的问题。在第八章的11节和12节，就是讲到教会的工作。我们今天就详细来看这两节。我们来读11节，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葡萄园，他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为其中的果子必交1000色克勒银子。所罗门是基督的预表。所罗门全盛的时期是以色列国最强盛的时候，当时的地界最宽广，完全得着了神应许以色列人的地，万国都要前来朝拜。所以所罗门预表基督在国度时期的丰富和掌权。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个葡萄园， 巴利哈门应该是一个地名，在哪里如今都不可考，因此我们只能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这个地名的属灵含义。巴利是主人或者是丈夫的意思。在以赛亚书54章第5节，因为造你的是你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这里我们看到神是受造者的丈夫，而这里丈夫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就是巴利 B-A-A-L。 在列王记上16章31节，那里记载亚哈王娶了耶洗别为妻，并且随着耶洗别去敬拜巴利。以色列人本来应该以耶和华为他们的丈夫，而到了亚哈的时代却以外邦的神为丈夫，这非常得罪耶和华。以色列人对耶和华不贞洁，也带出以色列人最深的堕落，因为他们以外邦神为他们的丈夫。所以巴利就是丈夫的意思，他们这个字的意思是 multitude 或者是 crowd， 就是众人的意思。哈利巴门就是众人的丈夫或者众人的主，这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说的。基督一方面是教会的心腹，这是以教会为一个团体的集合名词，但另外一面基督还是众圣徒的丈夫，这是对每一个圣徒说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圣徒来服侍主都要像妻子服侍丈夫一样，以丈夫为头，让丈夫做主，一切都要听从丈夫的，同时还要殷勤的来服侍丈夫。一个讨丈夫喜悦的妻子一定会认识丈夫的琐事，知道丈夫的喜好，明白丈夫要做什么，怎么做，并且为什么做，这样才能够合适的保护丈夫的权益，不让丈夫受到伤害。圣徒们今天每日读经，就是要认识主，明白主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目的和计划，这样我们才能够合适的来服侍我们的主，也就是我们的丈夫。主在巴利哈门有一个葡萄园，他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这个葡萄园是为着每一个圣徒的。主只有一个葡萄园，也就是主新约的执事。这个葡萄园够大，可以容纳每一个新约的圣徒。主新约的执事也够包容，能够包括所有圣徒的职分。葡萄园是讲到教会工作的一面。在马太福音21章33节到34节，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族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葡萄园的比喻。主有一个葡萄园要租给园户，收果子的时候就要打发仆人来收果子。既然葡萄园讲到的是工作，就必须讲到交账。主把葡萄园交给看守园的人，这看守的人是多数的，是指每一个能够承担责任的人。如果你在教会中还是吃奶的婴孩，你不能够承担责任，你的任务就是好好的吃，好好的睡，赶快成长。直到你能够承担责任了，你就要到主面前去寻求什么是你的托付。每一个看守的人都有自己的托付，也需要为自己的托付向主交账。这个托付是在生命里的，是生机的，是借着你与主在内室的交通里得着的。这不是契约，不是法律文件，而是在生命中长出来的负担。主再来的时候，也就是每一个看守的人要交账的时候，为其中的果子必交1000舍克勒银子。在原文中并没有舍克勒这三个字， 就是要交一千银子。我们知道银子是预表救赎，同生命的一面，就是我们从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得着了一个新生命。就着侍奉的一面，就是我们天然的能力也要经过救赎，天然的能力和才干就要成为我们侍奉的恩赐。一千银子在原文中并没有给单位，圣经中常用的重量单位有 talent 他连德，也有 mina 或是一定，但是在雅各的经文中没有提到单位。或许我们可以把千看成是个单位，圣经中的数字都是有特定的属灵含义，像一通常是预表一位神，七预表时间里的完全数，十二预表在永远里的完全数。圣经中的一千通常是神的数字，是连于神的计划。比如说神看千年如一日，千山的牛都是神的，神向我们施怜悯直到千代，基督再来时要掌权一千年，那时候撒旦也要被捆绑一千年。另外在创世纪前面六章讲到洪水之前的人们都活得很久，但是活最久的马土沙拉也只活了969岁，还不到一千，因为一千是神的数字。每一个看守葡萄园的人都要向主交账，交出一个以千为单位的银子，或者说必须交出神所命定的救赎作为工作的交账。什么意思呢？我们必须借用主耶稣在新约中讲的两个比喻来解释看守园子的要交一千银子。主耶稣讲的两个比喻，一个在路加福音19章11到27节，另外一个在马太福音25章14节到30节。这两个比喻都是讲到主要离开，把银子交给仆人，直到主德国回来之后，他要和仆人算账的比喻。因为我现在的负担不是讲这两段经文，而是用这两段经文来解释这里的一千银子。要了解这两段经文的属灵含义，还请圣徒们参考这两段经文的每日读经，我会把连结放在留言区，请圣徒们自己复习。明白这两段经文背后的属灵含义，才能够帮助我们欣赏在雅歌中所提到一千银子所包含的丰富意境。在路加福音那里是把银子分给十个仆人，每个人都得一锭，这是生命的重量，也就是每个人都得着了一个单位的生命，没有区别。到了该交账的时候，赚了十锭的，也就是说他生命涨了十倍，他就能够管十座城，涨了五倍的要管五座城，这是按着比例的原则，也就是说赏赐根据生命成长的比例会有不同，但是那一个把银子包在手巾里的就要受惩罚。和合版翻成手巾的这个词在福音书中出现过三次，其他的两次都是指裹尸布，也就是说把生命包在裹尸布里面，让生命不能够成长，这样的圣徒就要受到惩罚。若是照着这个原则，赏赐是根据生命成长的比例，那赚了一倍的就可以管一座城，这是最低的限度。因为神给了你一个单位的生命，你就要把那一个单位的生命赎出来，否则就会失去赏赐。在马太福音就不一样，主是按着才干给银子，有给五千的，有给两千的，也有给一千的。俄版翻成千这个字在原文是 talent， 是一个非常重的重量单位，最少的也有一千，也就是一个神的单位。 talent 是恩赐的重量单位，恩赐是照着天然才干给的，每个人天然的才干不一样，所得的恩赐自然也不一样。 到了交账的时候，五千的另外赚了五千，两千的也另外赚了两千。虽然他们得着的恩赐不同，但是他们所得的赏赐却是一模一样，都是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圣徒们或许会觉得奇怪，为什么给五千的赚五千，给两千的赚两千？难道给五千的不能赚两千吗？还真的不能，因为恩赐是按着才干给的，也就是说，人的才干要经过救赎才能够给神使用，才干本身不会增加或者是减少，只是才干本来是给自己使用的，现在经过了救赎，主权转移了，能够给主使用，才干就变成恩赐。那给一千银子的把钱藏在土地里，就是他把才干用在世界里，他的才干完全没有得着救赎，没有用在侍奉的工作上。到了算账的时候，他的才干没有被赎，他就要在外面的黑暗里哀哭切齿了。这个比喻中我们看到，每个圣徒至少都有一千银子，也就是至少都有神给的一个单位。如果把这个经过救赎的才干用在侍奉上，到了交账的时候，他能够和那五千的两千的一样，也是得着一样的赏赐。有了这样的背景之后，我们回到八章十一节，每一个看守葡萄园的，不论是在生命上还是在侍奉上，至少都得着了神所量的一个单位。如果他尽心的在葡萄园工作，到了交账的时候，一定交得出这一个单位的租金，就是他的生命得着了救赎，他的才干也得着了救赎，这就是他必须交付的一千银子。接着我们来读十二节，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所罗门呐，一千色克勒归你，两百色克勒归给看守果子的人。上一节是讲到这个成熟老练的圣徒陈述在主的园子里工作的原则，这一节就是他为自己的工作来向主交账。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虽然主只有一个伟大宽广的葡萄园，可以容许主所有的工人在其中工作，但是这个圣徒很清楚的知道他的托付，这是主量给他的负担和责任，因此他很尽责地告诉主，我的葡萄园在我面前，这是主给他的责任，他一点不逃避，并且请主来检查他的工作。请圣徒们记得，这是在交账的时刻，和他年幼的时候走在生命成长的第一个阶段，他来向主抱怨他的葡萄园没有看守，因为同母的弟兄要他看守他们的葡萄园。现在的心境和那时候的心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时候他是在竞争的心态中，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葡萄园打理得兴旺茂盛，好得众人的称谢，那是在个人的利益驱使之下而产生出不对的心态。而现在是交账的时候，是要让主来清楚查验的时候，若交不了账就要蒙受损失的时候，因此他很坦诚地把一生的工作都交代在主面前。所罗门啊，一千色克勒归你，也就是说，主啊，这是我该交的一千银子，我的生命得着了救赎，我天然的才干也得着了救赎，才干的主权转移了，变成了恩赐，完全用在葡萄园里的侍奉上。主啊，这是你的救赎在我身上的显明，这是属于你的一千银子。在侍奉主的工作上，他没有浪费时间，他没有浪费主给他的才干，他没有浪费主安排在他身边的环境，包括人事物，只要是从主而来给他的负担，他都尽责地完成。主啊，这是你的一千银子。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到了该交账的时候， 能够和这个圣徒一样清楚地对主说，主啊，这是你的一千银子，但是主的恩典总是多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的供应也是远超过我们所需要的。还有200舍克勒的银子归给看守果子的人，照样的在原文中也没有舍克勒这三个字，只是200银子。前面我们说过，千是神的数字，十是人的完全数，十的十倍就是完全又完全，因此100就是人在地上最完美的数字。在马可福音10:29-30，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子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将在来世必得永生。耶稣应许我们在今世为福音所摆上的，在今世就能够得着百倍，百是神给人在今世最大的赏赐，二是做见证的数字，而这里看守果子的人是多数的，说出这个圣徒忠心的侍奉，他不是一个人来侍奉，而是有一些同工和他一起侍奉，他是在见证的原则里来为主做工，就是二所代表的，而主给他的赏赐也是在见证的原则里给所有服侍的人都能够得着完满的供应，这是主特别的赏赐，也就是200银子要归给这个圣徒和他一起同工看守果子的人。我们看到他在见证里做工，也在见证里得赏赐，并且和他的同工们一同得赏赐，他不侵占同工们的荣耀，不夺取同工们的赏赐，而是在见证的原则里一同分享从神而来的赏赐，对每一个服侍主的人都能够得到主完美的供应，这是主给他们特别的赏赐。亲爱的弟兄姐妹，侍奉主真的不难，又满了荣耀，当归给主的是在主救赎的原则里，对我们的要求就是交出我们的主权，而在侍奉的过程中还能够得着主完满的供应作为赏赐，这么精神却又这么荣耀的工作，只有傻瓜才不愿意来服侍主。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看见教会在工作的一面，有一天都必须向你交账。主啊，在我们跟随你的道路上，帮助我们建立一个与你类似交通的生活，能够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托付，在你广大的葡萄园里能够找到我们自己的职分。谢谢你在生命上，你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锭银子，在服侍的恩赐上，每个人至少也都有一个 talent 的银子，帮助我们能够在救赎的原则里能够奉献自己，主权转移，在你再来的时候能够向你交账，让我们今世都能享受你百倍的赏赐，在来世都得着永生。祝福我每天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